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女兵晨读，我是李卫。今天的晨读呢，我们还是跟随金善老师的文字来看这个蒙古国的一些情景啊，还有一些事情。那金善老师呢，他是跟随北京紫燕足球俱乐部来的，所以他来了以后，那就是来到了蒙古国的足协。他感觉呢，这个足协呀，是还不如中国的一个县级的体育局。所以说他今天这篇文章是和这个体育有这个关联的。今天我们大家共同来分享他的蒙古国的旅游之三。他在朋友圈里面发这篇文字的时候，他前面有这样的几句话，他是这样说的：今天来到蒙古国足球协会，简陋的让我吃惊，有一些办公室在地下室，简直是应了老爷子的一句话，节约闹革命。这里啊，无钱可贪，如果让程序员李铁来这里工作，绝对可以免除牢狱之灾。这是他发这篇文章的一个导语。那下面就是他的正文。随北京紫燕足球俱乐部来到了蒙古乌兰巴托，他们将和当地的一支中老年足球队进行比赛，比赛的地点就放在蒙古国的足协旁边的一个足球场。到了蒙古足协的门口，让我们感到这个国家级的足球协会就如同中国县一级的体育局。整个楼的容量不大，而且有部分办公的地方呢是在地下室。我看到蒙古足协的官员们都在埋头的工作，也偷拍了一张照片。总体感觉呀，就是看到了在蒙古足协工作呀，就是这个足协整个不到十个人。其实啊，我觉得在蒙古足协工作可能比在中国足协工作要轻松。他们国家才300多万人口，老百姓本来对足球成绩的期望值就不高，哪里像中国足协呢，成了社会各界的出气筒。而几届的中国足协的主要官员面对巨大的诱惑，都明知道黑钱风险大，也偏愿赌一把。如今呢，从余生要把牢底坐穿的程序员，到疯狂敛黑钱不惜把中国足球踢出小组赛的李铁，都后悔得要死。如果要把他们放在蒙古足协工作，他们都可以免牢狱之灾。因为啊，在那里实在是无钱可贪。穿过了蒙古足协的地下室，走出来便是一座足球场。今天呢，在这里北京紫燕足球俱乐部将要和蒙古元老队进行一场比赛。别看这个蒙古的足球远不如中国，但它也是蒙古最普及的运动项目了。蒙古元老队其中还有3名是原来蒙古国家队的，他的实力啊，要比全业余的紫燕俱乐部还是强一些的。那比赛的最后结果呢，蒙古的元老队以4-2获胜了。紫燕俱乐部的总经理苏建军说，紫燕俱乐部的宗旨就是要让足球给大家带来快乐和健康。如果要是追求成绩啊，我招几个从职业梯队下来的运动员，这成绩立马就能上去。但我的宗旨呢，就是要中老年化，全业余化。 大家呢来到了蒙古打国际比赛，而且呢还游览了蒙古不少的景点，大家高兴，我呢也自然欣慰。比赛结束以后，我们就参观了市内的一些重要的寺庙。旅游的内容呢，在今后的这个游记当中，我再给大家介绍。这篇文字就到这里了，不长，介绍了他们比赛的情况，以及蒙古足球协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有照片，确实看着是很简陋的。那金善老师呢，他一直在做这个体育方面的写文章报道，特别是足球方面哈，他报道中国足球，报道北京国安，是我们喜爱足球的球迷非常喜欢的这样一位记者，所以他走到哪里，这种体育的情节也是非常非常深的。那他本来这次呢，就是和北京紫燕足球俱乐部去蒙古国的，所以呢，他们在完成了和当地的一支球队的比赛以后，那当然就是进行游览。所以我感觉，金山老师在这篇文章的岛屿当中写的那真的是他的心里话，看到了这样的一个非常简陋的这种蒙古国足球协会的办公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样的一个场面，就联想到我们国家的足球，我们国家的足球协会，特别是在近来出现的足协当中的这种假赌黑的这些情况，真的是深恶痛绝的。其实不管是咱们足协的领导，还是以前非常非常好的运动员李铁，我们对于他们的落马，对于他们所做的这些，也是感觉到非常痛心的。所以说金山老师对于这个，他在这个事情，在他的心中他也是感觉到非常的沉痛。所以说到了这个跟随这个紫燕俱乐部来到了蒙古国，除了进行比赛，正像他们的俱乐部的总经理说的那样哈，就是来通过足球享受快乐和健康的，并不是要追求什么其他的东西。那既比赛了，又来游玩了，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安排。所以说今天的晨读的这些内容，既有体育的，又有观光的。那后面我们还是随着金善老师的文章在进行其他方面的一些这个观赏。好了，今天的晨读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也非常感谢金善老师的这样一篇游记，我们大家明天见。